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60岁，是农村妇女。我于2015年7月13日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得法修炼后自己身边发生的几件神奇事。先来说说我见证的哑孩开口说话的奇迹。有一次，我给厂里一位同事讲法轮大法真相，以及中共对大法的迫害与抹黑。同事说，他外甥3岁了还不会说话，教他也不说，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不会说话，幼儿园不会收的。全家人都着急得不行，去医院找医生看了，也说没办法。同事接着说，你不是说佛法无边吗？你有没有办法让我外甥开口说话？我说，我给你个护身符，你叫他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试试，心诚则灵，念得越多，开口越快。结果奇迹发生了，7天后，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当天回家后，让全家人都围着外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天都念。到第7天，外甥就开口说话了，说得还挺清楚的，真是太神奇了。他说，谢谢我给他讲真相。我说，别谢我，你要谢就谢我师父吧。他马上就说，谢谢大法师父。接下来再讲讲我和家人所亲身经历的神奇。前几年的一天，丈夫骑电动车带我回家，半路上车子一打滑，侧翻在地，只听扑通一声，我的头部重重地摔在水泥马路上。我立刻想，这是师父在帮我消业的，没有事。当丈夫问我有事没事，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我说，这是好事，是让我消业的。我就静心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我没吃一粒药，也没打过针，照样上班。可10多天后，我却从耳朵和鼻子里抠出好多干血块来。好险啊，如果我当时不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是在消业的，去了医院可能就出大问题了。因为医院检查肯定是这儿出血，那儿有问题。2021年，我丈夫腰疼腿疼得走不动路，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了，医生说要住院做手术。我叫他跟我一起练功，他说他没有那个耐心。 我们一家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七八天，丈夫就全好了，什么活都能干，至今再也没放过。还有一次，我在我爸家做卫生，出门忘带钥匙，风一吹，把门给反锁住了。我和爸在门口干着急，也进不去了。这时，我想只有求师傅了，我就站在门口求师傅帮忙，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约五分钟后，我再去打门，门吱呀一声开了，把我父亲惊得目瞪口呆。他脱口而出，这也太神奇了吧。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劲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劲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五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七秒钟收缩变形，十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劲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劲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劲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 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妻室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小慧的幼儿园已经满园了，可仍有家长就是不愿意把孩子送到附近其他的幼儿园，请求他再多收一个吧。小慧的幼儿园为什么如此受青睐呢？下面就让我们听听她的故事。我在幼儿园工作，单位黄了，职工都下岗了，幼儿园都变成个体幼儿园。我也租了一个房子，开了一所幼儿园。刚开始我心里没底，不知道能不能招收到孩子，因为附近已经有两所幼儿园了。我的幼儿园刚开办没多久就来了一个帮手，他很开朗，也很勤快，人也善良，孩子们都管他叫小阿姨。刚入园的小孩子特别不好看，天天哭闹不停，影响别的孩子午睡，我俩就换着背或抱在外面溜达。有的孩子不吃饭，我们就一点点的喂，剩下的饭菜小阿姨从来不倒掉，划拉划拉就吃。我说，你别总吃剩饭，有新做的。她说，咱们大法弟子不能浪费粮食，有罪呀。我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时，马桶就在身边，你能不吃饭吗？而且根本就吃不饱。小阿姨因为学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劳教过，小班的孩子经常会把大小便便在裤子里，每次看到这种情况我都发愁。小阿姨总是乐呵呵地说，没事，我来。她袖子一挽，一边逗着孩子一边给孩子脱裤子。我马上打来温水，我抱着孩子他洗，经常是手一上去就是一手大便，他从不嫌脏。有一天，一位家长送来一个18个月大的小女孩，叫琪琪。按理我们不收这么小的孩子，收2周岁以上的。这位家长是学校老师，是孩子的姥姥。她给我讲了她的难处，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满月，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女儿在外地上班，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上班，送哪儿也不放心。听说你们是学法轮功的，心地善良，送这儿我也放心。她看我为难，就说， 我多给托费，你一定要收下这孩子。我深知收下这孩子要付出很多，可是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教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他有困难怎么能不管，于是我同意收下这孩子，并不多收托管费。他特别高兴，他一再告诉我，这孩子除了他谁也不让见。琪琪的姥姥经常很晚接孩子，有时打个电话就不来接孩子了，小阿姨从无怨言，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带。一天，琪琪的爸爸来了，要接孩子，我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希望他能理解我们，因为孩子的姥姥交代过，不许任何人接孩子。他很失望，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看到他们的积怨很深，我想，这事让我碰上了，也不是偶然的。我搬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倒了杯水。我关切地对他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想见孩子这是人之常情，你先别急，我是学法轮功的，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我们按真善忍对待每一个孩子。我同时开导他，是缘分使你们遇到一起，人与人之间要多一些理解，孩子的姥姥也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带得这么好，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呀，那毕竟是你的孩子呀，这么长时间你都没管，也没拿抚养费，他能不生气吗？我们大法师父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恩恩怨怨何时了，互相理解一下，对你和孩子都好。琪琪的爸爸很赞同，点了点头说，谢谢你。我给琪琪的姥姥打电话，叫她来接孩子。过了一会儿，琪琪的姥姥来了，琪琪的爸爸主动迎上去，喊了声，妈，对不起。琪琪的姥姥把脸扭了过去，从她复杂的表情看得出她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这时小阿姨把琪琪领了出来，琪琪的姥姥抱起琪琪，姥姥眼里含着泪水对琪琪说，琪琪叫爸爸。看到这儿，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他们化解了矛盾，高兴地带着孩子走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这是大法的威力融化了他们之间的疙瘩。有一个大班的小朋友叫雨欣，在我幼儿园是三进三出，走了又回来。最后一次，雨欣的妈妈低着头把孩子送到院里就走了。我一看雨欣又回来了，我马上去接她。她一下子就扑过来抱住我的腰，小脸儿贴在我怀里说，老师，我想你了。我妈妈说再也不走了。我说，老师也想你。放学的时候，他妈妈来接他，很不好意思地说，小慧老师，我们又回来了，你们教得真好。以前我觉得你们学法轮功怕把孩子教坏了，但是通过这几次转托比较，我觉得还是你们教得好，孩子在这儿学了很多东西，算术学得特别好，快速加减法学得真好，还不用数手指，三字经还有你们教的一些诗我都没听过。我说，是大法师父的红引，我以前没给你讲过大法真相，每次接孩子你都挺匆忙的。我告诉心雨妈妈，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负面宣传都是造假的，为他打压迫害制造借口，其实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叫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他说，我感受到你们的善良，这次我再也不走了。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长都要送一些礼物，推脱不了的我就买别的礼物还回去，遇到家里有困难的小朋友，我就少收托儿费，员工有事请假，不管多少天，我从来不扣工资，每到开工资的时候，我都要给员工多开一些钱。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对待每一个员工和孩子。老师们主动找我要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看，不练功的老师说，我们也得按真善忍做好人。彤彤的父母离异，他奶奶岁数大，身体还不好，一位老师经常上他家去接他上学，另一位老师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给彤彤洗澡、洗衣服、剪指甲，把自己家孩子的衣服给彤彤穿。彤彤的奶奶逢人就讲，幼儿园的老师都好，他们可善良了。在幼儿园里，我们都是用真善忍的理念来教育孩子，告诉孩子要真诚、善良、忍让，不说谎、不打人、不骂人，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些三字经、弟子规中的故事，用传统文化来启迪孩子们纯真善良的本性。幼儿园里一位小朋友牛牛，一天他的姥姥来接他时，一进院就笑着对我们说，今天早上我跟牛牛姥爷生气，骂了他几句，牛牛过来跟我说，我们老师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忍让，姥姥你让着点我姥爷，你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姥姥接着乐开怀地说，牛牛当时把我俩都给逗乐了。牛牛的姥姥还说，有时牛牛做错事还说对不起，他禁不住赞叹，这孩子自从上幼儿园变化可真大，懂事了。我不仅重视培养孩子的品德，对他们的伙食也从不马虎。幼儿园里每周的伙食都不重样，只要小朋友爱吃，不管多贵我都买，不能让孩子缺营养。转眼5年过去了，我们幼儿园里的孩子越来越多，我雇了2个阿姨。一天我去交房租，我把手里的钱递给房东大哥，大哥没接，他红着脸说，小慧，不好意思，房子我不租给你了，我女儿小薇要自己开幼儿园了。我一听马上就说，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我往哪儿搬呀。他说，那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我回去跟阿姨们说了这件事，小张阿姨说，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嘛，这么短的时间上哪儿找房子去呀。小李阿姨说，他就是看咱们孩子多，如果咱们找不着房子，这些孩子就都归他了。我说，以前我都找过了，就有一处房子适合开幼儿园，但是人家不租。家长都知道这件事了，说什么的都有，我的心也都跟着浮动。有的家长说，小慧老师，还有半年我们这波孩子就上学了，你再跟他们家商量商量呗。我想也行，我跟小薇说，你开幼儿园雇我，我给你打半年工，你看行吗？小薇笑了一下说，我考虑一下。我说，行，那我等你消息。过了2天，我看小薇也没跟我提这件事，我也就明白了，人家压根儿没想雇我。还有20天就要离开幼儿园了，我心里有些难受。郁闷之际，我想起了大法师父讲过的一段话，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 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是啊，我察觉了自己这么难受的原因，不开幼儿园多没名啊，不开幼儿园在利益上损失也很大，舍不得自己带大的那些孩子们，这不是情吗？看看自己这几天的心情，很自私，想到的都是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小薇没工作，一直在别人家的幼儿园里打工，自己家的房子自己想开，不是很正常吗？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应该为他高兴。想到这儿，我决定不开了，把幼儿园给他。没多久，一位小朋友的家长跟我说，小慧老师，我听说某某某家的房子要卖，你要不要去看看？我一听，这不正是我以前看上的那处房子吗？可是我以前问过房主，他们一家不租也不卖。家长这样说，我有些不敢相信。于是我和家人过去一问，确有此事，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很快达成了协议，我把这处房子买了下来，再找人铺了地热，简单收拾了一下，一看简直太顺心了。大院套，阳光直射在明亮的教室里，大班、中班、小班，厨房、卫生间，大班的教室里挂上了法轮图，一边一张。很快我们搬进了新的幼儿园，我又雇了一名教师，每天都有家长来看幼儿园，幼儿园的孩子越来越多，没有床位了，就连桌子和凳子都并在一起当床位。教委来检查工作，说你家孩子这么多，你得扩建了。家长送来孩子，我不收了，住不下了。有位家长找到我丈夫说，再收一个吧。我丈夫说，实在是住不下了，你到别的幼儿园再看一看吧。家长说，外面都说你家幼儿园好，吃得好，教得好，你妻子学法轮功，心眼儿好。在孩子们面前，我像一个孩童般纯真，和他们一起玩闹，我也处处为孩子设想。每年的儿童节，我都给他们准备一些礼物，各种好吃的，排练一些节目，和家长互动。孩子们穿上各种服装，表演自己的节目。我请来摄影师，为他们记录下美好的童年。幼儿园里一片欢乐。我把真善忍的美好展现给孩子们。在我的幼儿园里，法轮大法的美好净化着每一个幼小的生命。听众朋友，小慧幼儿园之所以这么受欢迎的原因，透过故事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如果我们在家里也能以真善忍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在幸福长大的同时，还会培养出好的品行与人格，您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姐姐今年60多岁，家住农村。讲讲我的姐夫，因为明白大法真相，两次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死里逃生的奇迹。2003年正月初，我们好多人正在娘家聚会，突然传来消息说姐夫出车祸了，不知死活。几位亲人闻讯后赶快去医院。
母亲抑制不住情绪，不停地哭诉着，这大闺女咋这么命苦，姑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怎么办，今后可怎么生活。一些亲人也在旁边附和议论着，我劝慰他们，别把事情往坏想，不会有大事的，姐夫明白大法真相，大法师父会管他，姐夫一定会遇难成祥的。亲人们将信将疑，而我心中有底。正如我和姐夫的一次谈话中，我了解到了他对大法的态度。当时正值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最严重时期，姐夫经常外出打工。一次我给他讲真相时，不爱说话的姐夫却说出这样的话，你知道的太少了，我看的比你知道的还多。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在市里打工，晚上吃完饭没事儿，我们就去绕公园，经常碰到大法弟子发资料给我们，我们就拿回去看。我跟姐夫说，你太幸运了，能了解大法真相是你的万幸。亲人们从医院回来后都说我姐夫命大，原来姐夫在工地干活时载重车向后倒车压倒了他，他的一条腿被挤压骨折，骨盆裂缝，没有生命危险，经治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他照样挣钱养家糊口。还有一次，姐夫在城里搞建筑高空作业，因为手脚架没搭稳，从十几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旁边的人都吓呆了，地上都是各种建筑材料，石头、砖、铁管之类的东西，只有一小块地方是土地，姐夫不偏不倚，刚好掉在这块土地上，如果掉在旁边就必死无疑。即使这样，姐夫伤势也很重，身上还是多处受伤，血肉模糊，县里医院不敢收，由急救车护送到市级骨科医院，经过专家会诊确定手术方案，准备手术。手术前我们几位亲人及时赶到，我在心里求大法师父救救姐夫，并让姐姐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进行了几个小时，很顺利。开始出事时，建筑商开始做处理后事的准备，后来听说手术挺成功，又决定上报病历材料，凭几级残废。可姐夫奇迹般的康复了，没留下任何后遗症，不用凭残。两次夺命的大事故，姐夫不但活过来了，还没留下任何残疾，知情的人都夸他命大。我告诉他们，是姐夫知道大法好，大法师父为他化解了磨难，使他遇难成祥。我们很感谢那些冒着危险发放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是你们无私的付出，使我姐夫有机会了解大法真相，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救度，两次死里逃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告密者的下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6日。告密是人类最卑劣的行为之一，告密者往往都是心理阴暗，灵魂扭曲，靠着出卖他人以邀一己之功， 或者靠着坑害别人以图一己私利。古往今来，告密者的下场通常是凄凄惨惨。秦朝的商鞅把告密法律化，最后自己正是被人告密后被车裂而死。唐朝的周兴和来俊臣虽然曾一度是告密的受益者，可最后还是毁于告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告密弥然成风，上至中共的机关，下至百姓的街头巷尾，上至政治，下至商业，涵盖各个行业各类群体。当中共需要时，告密者被中共宣称为是爱国者；当中共不需要时，告密者就会变成品德败坏的小人，从而杀无赦。1970年2月的一天，安徽固镇县人民医院副主任方忠谋一家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家庭讨论。方忠谋说要为刘少奇翻案，还质疑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毛的像。方忠谋的丈夫张月生说，方忠谋，从现在起你就是阶级敌人，我要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都给我写出来。方忠谋写下文字后，癫狂的张月生拿着这所谓罪证向军代表揭发了妻子的所谓反革命行径。他们16岁的儿子张宏斌也写了一封检举信举报自己的母亲。两个月后的一天，在当地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中共枪决。多年后，张宏斌回忆起那段母亲被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往事，噩梦连连，痛悔不已，恨自己畜生不如。他说，我应该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它将永远由我肩负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直到我走进坟墓的那一天。到了晚年，张宏斌说，如今我老了，每晚都在做噩梦。很多像张宏斌一样的告密者，在被中共欺骗和利用之后，后来在恐惧和自责中生不如死。经过中共篡政70多年来的统治，告密的行为在大陆已经生活化，人们很多时候已经不认为告密是不道德的，而有些人为了眼前的好处和利益，甚至热衷于告密，并乐此不疲。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来，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要达到所谓的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启动了中共一条线机制，从中央到居委会，凡是举报法轮功学员的都有奖。于是铺天盖地的监视网笼罩着法轮功学员，从起居到买菜，从吃饭到路上搭话，从朋友聚会到参加活动等等，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几乎都在被监视中，被告密中。随之而来的是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迫害、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器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告密者拿着用法轮功学员生命和一家人的平安换来的奖金，会安心吗？2007年8月，湖北省汉川市法轮功学员胡汉娇女士在回龙镇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时被人告密，之后被非法劳教三年。2021年3月，胡汉娇不顾疫情传染性强的危险，走街穿巷告诉世人避疫的良方，再次被告密，遭分水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四年。13天后，胡汉娇被迫害致死，可中共对外谎称胡汉娇是病死在医院的。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类似胡汉娇被告密后被迫害惨死的案例比比皆是。最为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至今仍在不断上演着。真心希望那些告密者停止告密犯罪行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要知道，法轮功学员给予人们的是至高至诚的宝贵真相，而告密者却恩将仇报，告发恩人。那么这些告密者注定会背上自己的枷锁，在恐惧与自责中度日如年。希望有缘人都能了解真相，明辨是非， 切勿告发善良的传播真相的法轮功修炼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告密者的下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释迦族覆灭的历史故事。释迦族的覆灭是佛教经典中一个悲壮而深刻体现因果律的历史故事，不仅描绘了释迦牟尼佛如何面对自己族人的毁灭，也体现了业报不可为。除此之外，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也有现实意义呢。以下是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根据《大涅槃经》《杂阿含经》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经律的网络资料整理而成，如有差误，敬请谅解。一、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出家之前的名字是乔达摩悉达多，他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位于今天的尼泊尔南部，接近印度边界。悉达多是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也是那个国家的太子。相传悉达多的母亲摩耶夫人梦见一头大白象飞入他的腹中，之后就产下了悉达多。摩耶夫人产后没几天就去世了，悉达多由摩耶夫人的妹妹波格波提抚养长大。据记载，悉达多从小就非常聪明，12岁时便掌握了印度最高的学问。他在约16岁时与美丽的堂妹耶稣陀罗结婚，耶稣陀罗后成为佛陀十大女弟子之一，婚后有了他们的独生子罗侯罗，罗侯罗后来也成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这段时期，悉达多过着王子的奢华生活，无忧无虑，直到他年约29岁时发生了四门事件。据《大涅槃经》和《长阿含经》记载，在悉达多29岁之前，他在宫中度过的是比较封闭的生活。净饭王为了避免儿子遭遇到世间的痛苦，将他局限于宫殿之内，并精心安排他只接触到一切美好与快乐的事物，甚至远离所有与老病死相关的景象，直到他29岁的一天。那一天，悉达多王子决定出宫去探索王国以外的世界。悉达多出游时，无论他从四个宫门中的哪一个门出行，无论他的父王如何安排，他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了令他心灵震撼的景象，即后人所说的四门事件。四门事件指悉达多王子出城门时看到的老者、病者、死者和苦行僧，这四个景象深深地撞击了他的心灵，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无常与痛苦，也激发了他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路的决心与意志。于是在这一年，在他大约29岁时，悉达多于深夜偷偷离开宫殿，开始了他对解脱生老病死的追求，出家修行去了。在遍访各地饱尝疾苦之后，大约35岁那年， 悉达多在一棵菩提树下连续打坐七天七夜，历经考验，终于开悟，立身成佛，成为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这个称呼的意思是来自释迦族的修行成就者。二，释迦族与居利族的婚姻因缘。摩揭陀国和居萨罗国是古印度的两个重要国家，其中摩揭陀国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强国之一，并且在佛陀成道之后成为佛教的发源地之一。摩揭陀国有着强大的王权，这个国家对佛教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许多佛陀的弟子，比如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和佛陀的支持者，都来自这一地区。居萨罗国则位于当时印度的北部，也是后来佛陀频繁讲经的地点之一。后来灭了释迦族的毗琉离王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那么居利族呢？居利族是一个小的部落国家，位于今天的印度北部，靠近居萨罗国和迦毗罗卫国的边界。居利族的领地通常与悉达多出生的迦毗罗卫国相邻。居利族是释迦族的亲族之一，居利族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摩诃摩耶，也就是悉达多的母亲，人们常说的摩耶夫人。因缘际会，释迦族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族，居住于迦毗罗卫国，与后来由毗琉离王统治的居萨罗国有很多来往。那么毗琉离王又是谁呢？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记载，释迦族中有一婢女，生一女，容貌疏丽。释迦族人将这位婢女的女儿送去与居利族联姻，居利王娶之为妃，后来生下毗琉离王，也称琉离王。毗琉离王长大后，得知自己是婢女之子，心中怨恨释迦族羞辱其母，并怀恨在心。三，毗琉离王伐释迦族。后来毗琉离王成为居萨罗国国王，便发兵攻打释迦族，欲报母族受辱之仇。当他第一次发兵时，为了搭救族人，释迦牟尼佛亲自坐在路途中的一棵枯树下。毗琉离王见佛陀端坐，就问世尊，这么多绿荫繁茂的大树不坐，为何偏坐在这棵枯树下呢？佛陀答曰，与其坐在有叶之树下，莫若坐于亲族父王之处，虽无因，然心悲悯。毗琉离王三次出兵，每次都遇到佛陀前来阻止，他因敬重佛陀而撤军。然而第四次，他下定决心不再退兵。四，释迦族的毁灭。释迦牟尼佛知道这是释迦族累世业报所致，不可违逆，即使是佛也无法阻止业力成熟时的因果报应，否则佛自己就违反了宇宙的法则。所以他对弟子们说，即使我有大神通，也无法转变已成熟的共业。在佛教中，共业这个词的意思是集体的业力，即由多个人或一个群体共同产生的业力。共业最终会由参与造业者们共同承担其果报。至于释迦族这个族群共同造下了什么业力，我们最后再讲。毗琉离王终于大军压境，将释迦族几乎屠灭殆尽。据说当时恒河的水都被释迦族的血染红了，三日不清，惨痛无比。 五，佛弟子目犍连尊者的悲怨与徒劳。目犍连尊者是释迦牟尼佛弟子中的神通第一，出家前他并非来自释迦族，而是来自摩揭陀国的贵族家庭，但作为神通广大的佛弟子，目犍连不忍释迦族人被杀，怎么办？他用比丘六物之一的钵盛起500释迦族人藏于空中，然而当战后他想放出钵中之人时，却发现钵中只有一滩血水，这表示这些释迦族人虽然一时被目犍连所救，终究难逃一族共业的报应。六，业报与佛陀的开示。对此佛陀解释说，释迦族过去世曾于某处毒死河中鱼类数百万，今世果报成熟，受族毁之报，这是共业的现象。个人虽修善，但集体共造之业果仍不可逃脱。杂阿含经是阿含经的其中一部，属于佛教经典。阿含经是记录释迦牟尼佛早期讲道的经文，主要是围绕着因果律、涅槃、无常、无我等内容，属于佛教经典中的根本，为今天的修炼提供了文化基础。杂阿含经说，如是业熟识自受，善恶业不失亡。意思是，人造业，当业果成熟时，人必定自受其果，善恶之业都不会消失，必定都有果报。释迦族灭亡的这段历史，并不只是对族群兴衰的描述，而是对因果业报、人生无常、因果律无法违逆的共业力量的深刻体现。即使如佛陀般的已觉悟之人，也选择不干预成熟的业果，彰显天地间因果报应的法则。如今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持续26年，他们制定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先说肉体上消灭这一条，中共用金钱、名誉让全中国多少医生及相关人员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罪恶行业，这笔业债除了个人的业报之外，是不是还有共业的业报呢？再说经济上截断这一条，中国的警察、监狱、街道等所有和公检法相关的人员，有多少人参与了以抄家、抢劫、敲诈勒索为目的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反复抓捕呢？除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也是在实行中共的迫害政策。最后说名誉上搞臭这一条，中共制造各种谎言抹黑法轮功，残酷打击当时占据中国人口约1/10的法轮功学员。26年来，在中共号称的14亿中国大陆人中，有多少人没有听信中共宣传，拒绝跟着中共造谣传播呢？有全国人口的50%吗？和中共一起迫害法轮功的人，无论是为了发财还是升官，只要参与了迫害，都会造业啊。那么从1999年至2025年，26年来，有多少中国人觉悟了，将自己从中共这个造业集团中解脱出来了呢？不足4亿5千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毫厘不爽。个人有个人的业力，群体有群体的业力，这也是为什么像中共这种邪教魔党，包括其附属组织如共青团、少先队等等，不宜加入，加入了 要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退出，退党、退团、退队，至少能够让自己不再增加业力，减少个人需要分担的业力报应，保全性命。曾经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你，在漠视人类大报应来临前夕，珍惜创世主的点外恩典，是否也是在珍惜自己以前修来的福德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放在今天这个历史时刻，意思是人如果还不懂从中共邪党制造的共业中解脱自己，为自己寻得一条生路，那么无论你在中国大陆还是天涯海角，真的会哪一天就遭到天诛地灭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